读经，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23节来读。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到哈，没有圣经可以看这个上面，我们一起来好吗？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原是他的印记，等候得赦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你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1965年9月7号，当时在纽约举行一场台球冠军赛。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台球。当时有一个球手叫 Louis Fox 福克斯，他一路领先，他只要再进几球他就稳拿冠军。那这时候有只苍蝇飞来了，他偏偏飞到那个白球的上面。你们知道台球有很多球是不是，那个白球，它飞到白球的上面，那 Fox 就想把它赶走，开始用手赶它，它飞走了又飞回来，再赶它它又飞回来。那这只小苍蝇让下面所有的观众都哈哈大笑。这个小苍蝇赶走一次又回来一次，这个时候 Louis Fox 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他的里头开始有怒气，再赶他再回来，再赶再回来，这个苍蝇最后还是落在摆球上面。这时候 Louis 拿他手中的那个球杆，你们知道打那个台球的球杆，就打这个苍蝇，没有想到打到了摆球。那裁判说你犯规了，你已经动了球，所以你失去一次打球的机会。那他的对手叫 John Derry， John Derry 根本不是 Louis Fox 的对手，但是 John 愈战愈勇，那 Fox 是愈战愈弱，因为他心中开始不安，心中开始有怒气。那最后 John Derry 拿到了冠军，他失败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 Louis Fox 已经死了，是投河自杀的。这事情发生在1965年9月7日，这是有史可考的一件事情。小小的一个苍蝇就打败了本来可以拿冠军的 Louis Fox。 你看到整个事件的导火线是一只苍蝇，但是苍蝇的背后是什么？是怕失去这个球。这个苍蝇激怒了他，他为什么怕失去球？因为他失去这个球他可能会失败，可拿不到冠军。拿不到冠军意味着什么？他失去名声，失去金钱，这是他关注的东西。他不能承受自己的失败，所以第二天早晨他自杀了。像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不是多见的，不多见，但生活中还是有发生的。就一点的怒气会带来一个结果，甚至是不能是你能控制的那种结果。 前几年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华人的家庭就有这样的悲剧，儿子跟爸爸常常争吵，爸爸脾气不好，儿子脾气也不怎么样，那最后儿子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儿子后来关进监牢，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了。像这些极端的事例在我们生活中是有的，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怒气这个 anger 它本身是非常 danger， 我上次还讲了哈， anger 跟 danger 就差一个字母，所以怒气的力量特别大，它让人智商可以降为零，它可以毁坏你的家庭，毁坏你的身体，毁坏你生活中所经历许许多多那些人际关系。那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的这个信息。我们这些年间弟兄姐妹都知道，来到美国我们追求美国梦，现在中国 copy 这个美国梦，说搞中国梦，我觉得人人都有权利做梦，可以追求这个梦。我小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有梦，我们的梦就是有一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所追的梦。当你慢慢成长以后，你发现有了楼上楼下，你住进去了，你还发现很小。为什么觉得很小？不是因为空间不够大，而你里面的空间太小，你转不过身来。当我们搬进这个有楼上有楼下的房间的时候，有的人宁愿离开楼上楼下去找一间 apartment 去居住，有没有？有的，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家人空间很大，但他觉得这个空间太小，他里面透不过气来，转不过身来。为什么？他的里头充满着怒气怨恨，就是空间太窄了，我不愿意看到那张脸，我不愿意看到那种背影，我不愿意看到他，看到他我就想走。所以有楼上有楼下不等于说就有梦。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楼上没有楼下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了楼上有了楼下我的梦就实现了，直到有一天你发现有了楼你甚至都不愿意去住。为什么？你的里头有怨恨有怒气。那基督教导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你受洗了，你得救了，你要生命要成长，你身上有个救人，那个救我常常会暴露出来，那怒气恼怒怨恨孤独就是这个救人的一个特点。在连续的三个礼拜我讲这样的信息比较 heavy， 我知道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可是救人弟兄姐妹他紧紧地抓住我们，让我们生命不得自由，有楼上也楼下你也不能享受，有电灯有电话你都不愿意打电话，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本相。所以基督教让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里头能彰显出来。圣经里头有这样的教导，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情欲的事就是肉体的事 flesh， 就是指一种堕落的本性。他说显而易见的，就像奸淫、误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震惊、记恨、恼怒、极党、纷争、异断、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果。他讲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被这些东西纠缠的话，跟你的身份不相称，你是天国之子，是上帝的孩子，你的生命当中被这些东西所纠缠，说明跟你的身份不相称，所以你要除去这些东西。那哥罗西书在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儿更清楚了，来我们一起来。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一切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误会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应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堕落了，我们堕落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身上有被这些东西所捆绑，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误会的言语，这些东西纠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绳索一样捆绑我们。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这种东西，怎么办？ 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你要除去你生命中的这种怒气、愤怒，第一个要承认你有怒气的问题，这是救人当中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座的，我有这样的问题，我想许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问题，怒气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你一定要面对承认你有这个怒气。怒气是从救人出来的，我讲这个是罪恶的怒气，从救人出来的，从肉体出来的，它捆绑你，摧毁你的家庭，摧毁你的身体，摧毁你跟老板的关系，摧毁你同事的关系，摧毁你跟你儿女的关系。所以你要承认这是我的问题，我要面对它。第二个，要挖掘怒气的根源是什么，像刚才那个 Fox Lewis 一样，它的根源不是那只苍蝇，不是失去了一只球，它的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怕失去自己的名声，失去自己的奖赏，失去自己的名利，这是他关键的问题，他太在乎这个了。要挖掘的根源。第三个，要选择回应的方式，你还记得吗？生气却不可犯罪，你可以生气了，我很气，但我怎么回应他？我可以大声的吼叫，我可以小声的说话，我充满吼叫的语言，我用温柔的言语，你可以选择，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所以你生气可以不犯罪，你选择回应怒气的一个方式。你的同事干翻了你，你的同学干翻了你，你的房东干翻了你，你的家人干翻了你，教会弟兄姐妹干翻了你，你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哪一种方式得神的喜悦。那第四，你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退一步，我想一想我该怎么样，不要马上就开始暴怒，对方发个 email 给你，啪就发过去，好了，战争已经爆发了，再要平息战争太成问题。我想一想，对方的 email 也许不是这个意思，根本就没有意思要伤害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想一想，你慢慢的动怒。第三，第五个最重要的，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我今天稍微当讲几句话。有的时候有人说，王牧师你可能没有生过气吧，你怎么会说生气不要犯罪，还想一想怎么回答对方，我根本来不及啊，对方一些恶语出来，一些恶毒的言语出来，我还能想吗？我没有想象的空间了，我恨不得马上，我也有手榴弹我就炸对方，我也有炮弹我就轰对方，对不对？我们用最恶毒的言语，最伤人的言语回击对方，这叫以牙还牙，我根本来不及去思想还怎么延缓一下发怒，不可能。那有些人是处于这种 光景当中，是不是不可能选择？怎么办？这儿很重要一点，操练己心，要训练你的心。我两个去赛跑，我天天跑步，你从来没有跑过，谁赢？当然是我赢，因为我常常训练自己。我们连拳击哈 boxing 这样你打我打，我天天训练，你根本不训练，你打我还是我打你？当然是我常常训练有素的人，我可以制服对方。同样的，你要常常操练己心。什么叫操练？你在神的面前，你预备自己的心，你天天亲近神，不是到我生气的时候才想到我自负怒气，平时根本就想不到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怒气，当怒气一旦爆发的时候，他当然要打倒你，他当然要制服你，他当然要捆绑你，要摧垮你。平时怎么办？弟兄姐妹，你常常靠近上帝，你的心被大爱所触摸的时候，你的里头开始变得温柔，你的里头开始变得有力量。所以很多人三天打网两天晒鱼，来到教会当中又不读经又不祷告又不敬拜，你心中靠什么力量？就像你的心没有什么东西来训练你，你凭什么能制服你的怒气，听你的教育程度？不可能。我们知道都受过教育的人，是不是你没有这种能力？你常常靠近上帝，你在上帝面前常常预备自己，预备这些很重要的问题，我生气时那怎么办？在你不生气的时候你想这个问题，当你生气的时候来不及想这个问题了。所以你平时你散步，你睡觉，你读书，你默想，你问自己，下次我太太得罪我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呢来反应，下次我的同事得罪我的时候，下次我的同房间的人得罪我的时候，下次我的教授得罪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反应？你提前预备自己，常常训练你的心。圣经上不是讲吗？自负己心强如取城，把你的心征服了，好像打下一座城市一样，比打一座城市更难。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把神跟你的关系认真的对待，你离神有多远，你离那种爱的源头又有多远，你这里头缺少一种能力。所以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一个信息， 圣经教导我们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喊怒到日落。什么叫不可喊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怒气永远存放在心中。如果怒气在你的心中存了一久，它就变成一种苦毒，苦毒会毒害你自己。所以不要把怒气放在心中，不要喊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怒气来了让它走吧，不要把怒气酝酿成一种毒酒喝在心中，那会毒死你的。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喊怒到日落，就是告诉你要学会赦免。所以圣经有一个很形象的语言告诉大家啊，不可喊怒到日落。我昨今天晚上今天发生的怒气，我要面对它，我解决它，我跟他发生的仇恨，我面对他，不能让永远放在我的心中来毒化我，成为一个苦毒。我知道很多人活在世界当中苦毒太深，那怎么对付苦毒？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赦免。什么是赦免呢？那这儿一个定义，赦免是一种对自己认为所受到的伤害的内在反应。我自己认为我受到伤害了，你认为别人伤害了你，可能对方没有感觉到，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我受到伤害了，那这是内在对伤害的一种反应，是让怨恨和报复的思想不断减少乃至消失。当心中有怒气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很自然的怨恨、报复。报复的形式有很多，通过语言的报复，通过身体姿态的报复，通过行为的报复，用很多的方式来报复对方。所以那赦免是什么？是让怨恨和报复这是一种想法从里面慢慢的减少，让这种恐怨恨跟这种报复让他离开你，不让他控制你，让改善关系寻求和解的思想不断上升的内在选择过程。赦免是一种选择，选择什么？我不报复了，我不怨恨了。我讲的这个话我知道我们觉得太难了，有这种可能吗？对方伤害了我，我能不报复吗？我能不怨恨吗？我巴不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中间已经摸到的朋友欢迎在我们中间，我们人生当中很少有人没有受过伤害的。在过去我们几十年成长的岁月当中，我们中间最小的是约翰啊，是白约翰，年龄最小，他可能受到伤害不多，但是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受过伤害的。有的时候你的婚姻经过失败，有的时候你的房东对你很无理，有的时候老板对你很不公平，有的时候你的配偶对你很恶，有的时候你的父母对你不怎么样，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伤害。弟兄姐妹，越是靠近关系的人伤害的往往越深。非洲人不会伤害我的，日本人不会伤害我的，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屋檐下，在一起往往有很多的伤害。一个查经班里头就会有伤害，因为常常在一起，我观测你了解你的越多，你可能就伤害我，我可能就伤害你，一句话一个言语就可能伤害你，对方的一个做法可能伤害你，对方自己还不知道，但是你已经受到伤害了。我们人民像什么呢？像欣赏一幅油画，远远的看很美，太漂亮。有的时候太近看一幅油画的时候，你发现上面全是油迹，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看过油画？远远的看很美，什么都美。你看非洲人多美，你看上海人多美，看东京人好美哦。看看别的教会那个弟兄姐妹好美哦，那个团契哦，别的团契多美哦。但是你靠近的时候，你就看到全是油迹。别人家太太怎么那么美呢？哎，别的房东怎么那么好呢？弟兄姐妹，我们距离产生美，就是因为你跟他靠得不太近，一近的话就看到对方的问题了。在对方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受到伤害了。有些人恋爱过程当中受到伤害，有的婆婆公公跟儿媳妇发生伤害，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伤害。伤害就像什么？伤害就像欠债一样。你伤了我，你欠我的，我要你还。赦免是什么？赦免说你是欠我的债，我免了，我免了你的债。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你人的债吗？对不对？你伤害我又像你欠了我的债一样，我要你还。但是现在赦免说我不要你还了，你去吧， let it go， 我不要你还了。伤害还像什么？伤害像个绑架一样， 一个人把你绑架了，因为你伤了我，我把你绑架起来，现在你要来赎，要偿还，你拿武器来，拿弹药来，拿金钱来，拿我要的东西来，否则我不会让这个人质作乱。但赦免是什么？我不要你给我任何东西，让他走吧，我释放他，让他过去吧。这叫赦免。赦免是 let it go， 让怨恨从你里头离开，让苦毒从你里头离开，让报复从你里头离开，这叫做赦免。但是赦免是何等的难，伤害的一生越是难赦免。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脸上有眼泪，我告诉他，他需要学习赦免的功课。有些满脸的愁容，我知道可能几十年前的怨恨没有消散，很多人年轻时候的伤害还压在心中没有消散，多少年前的苦毒一直积存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我看到你的时候我都不好说，我看到周围的人这样的时候我也不好说，但是你需要的是赦免， let it go。 因为为什么？苦毒在你的心中就像毒药。你们知道南非以前的总统叫曼德拉，曼德拉在监狱里头做了多少年，几十年的时间，他自己知道什么叫怨恨的味道，什么叫苦毒的味道。他讲一句话，他说啊，怨恨和苦毒啊，就像喝下毒药，希望别人去死。这话讲的好不好？我喝下毒药，我希望那个人死。你希望对方死的，可是你自己喝下毒药，为什么？你里头整天苦啊，痛啊，伤害啊，你绑架一个人在你的里头，是不是这样？不让他走，你恨死他，就等于喝下毒药，就像个老鼠一样。打个比方说，你自己吃下老鼠药，希望老鼠去死，有这回事吗？老鼠药你吞下来了，可你希望老鼠去死，老鼠死还是你死啊？啊，老鼠死，讲得好，这是超级老鼠药。基督为什么叫我们学会赦免？圣经为什么叫我们学会赦免？因为赦免带来是释放，是自由。当我们怨恨苦毒的时候，就像吃下老鼠药一样，毒死对方，这毒死是你自己的。我看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有这种经历。基督在没有释放我们之前，我们里面苦孤独，我们怨恨对方，可能还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苦，我们毒，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受到伤害，甚至有的时候牧师都会伤害你。你觉得牧师伤害你了，是不是？牧师怎么讲这样的一句话呢？上帝的仆人怎么可能讲这种话呢？可是牧师他也是人，他可能很无知，就像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会讲这种错话，可是你记住我一辈子。弟兄姐妹，我都不知道，可是你把我关在你的心中关了几十年，我都不知道。我很自由，可是你又很痛苦，你喝下老鼠药，这个老鼠没死，可是你自己苦得要死，是不是这样？需要你释放。你的老板可能不知道，你的同事可能也不知道，你的同学也不知道，你的房东也不知道，你的配偶孩子都不知道，可是你自己苦得要死，因为你喝下老鼠药，你希望老鼠死，老鼠根本没有死，死的是你自己。我上次讲了，怒气、孤独带来你身体的不健康，带来你跟人关系的紧张。这个苦毒这个东西很讨厌。圣经上说啊，寒露不可导热络。当你怒气在你的里头慢慢酝酿成苦毒的时候，它带来一连串的东西，它给魔鬼敞开了一扇门，邀请魔鬼进来，在你生命中做工。你想想看到圣经刚才讲的一句话，你们注意一下圣经上所说的话：老恨、愤怒、苦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这些东西都是跟你怒气有关系。当怒气在你的心中，仇恨在你的心中，怨恨在你的心中，积极不散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来了，这些都来了。你会想办法报复的，你会心中变得很苦，你想起来会毁谤、会中伤、会造谣、会贬低对方，想法贬低对方，因为你要报复，你通过言语来报复。你有的人很这个报复人的技巧很高明，他可以找个很乖巧的方式、巧妙的方式、精细的方式来贬低对方，那这是报复，因为你心中有苦，是不是？那误会的言语，你想到对方的时候，你什么话都讲。这就是为什么说怒气在你的心中积存不散，它会带成苦毒，苦毒向魔鬼敞开大门。圣经上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下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弟兄姐妹记得下面话是什么一句话啊？不给魔鬼留地步。 只要怒气在你的心中变成苦恨、苦毒、怨恨，就给魔鬼敞开了大门，魔鬼会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助攻。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人，第一个人是谁？就是这个该隐。该隐他因为嫉妒，他产生怒气，他恨他的兄弟。圣经很幽默哈，让你第二看到家当中很亲近的人当中能产生这种嫉妒，产生这种仇恨。你不会仇恨非洲人，我刚才说了，但是该隐讨厌他的兄弟亚伯。那上帝跟亚伯说啊，跟该隐说，该隐啊，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发怒脸色就变了，对不对？你行得好就蒙约了约纳，你说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上帝警告该隐说，该隐啊，你小心了哈，你心中的怒气就像个狮子一样蹲在你的门口，只要你一开门他就吞了你。这是神早就告诉我们人类的，你的门口蹲了一只狮子，当你心中被怨恨充满的时候，被怒气充满的时候，被苦毒充满的时候，有一只狮子蹲在你的门口，撒旦蹲在你的门口，他想进来吞吃了你。该隐听吗？该隐当然听不进去。该隐就他比上帝聪明，他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上帝的方法，把上帝的话也抛在一边，结果他杀死了谁吗？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我刚才前面讲的路易斯自杀，那个怒气、愤怒、怨恨会带来这种毁灭性的结果。我刚才那个弗吉尼亚的父亲和儿子带来一种毁灭性的结果，所以苦毒在心中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人叫亚撒龙，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这个人很聪明，长得很俊美，一头的头发，他头发是举世无双的，让他骄傲，让他昂起头的一个东西。他很聪明，很能干。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是他弟弟，玷污了他同父同母的妹妹塔玛。如果是你，你生气不生气？生气不生气？生气的。要是我，我当然生气。怎么办？我前面讲了，你怎么回应？生活中会遇到这种问题，意想不到的问题，怎么办？那亚撒龙是个有教养的人，他是个王子，当然受过最好的教育，享受宫中所有一切的丰富，是个有教养的人。他不当场发飙，他不当场发怒，他怎么样？他把怒气埋藏在心中，变成一种苦毒。圣经上说两年之久他没有忘记过，也就是说这两年他活在黑暗当中，活在愁苦当中，活在怨恨当中，他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忘不了这种伤害，伤害他的妹妹。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赦免很难？因为你所爱的人、所爱的东西被拿走了，这会让你伤恨，让你伤痛。所以这个亚撒龙埋藏在心中两年，他想报复。怎么报复？他找机会。这两年我们想想，他天天喝老鼠药，他天天喝，他希望老鼠死掉，他结果怎么办？两年之后机会来了，剪羊毛的季节，他们举行一个 party。 举行 party 的时候邀请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过来，大卫有很多的孩子，这也是大卫的咒诅，因为他的老婆太多，他的问题带来很大。那结果这个安嫩去了，当他喝酒的时候，亚撒龙说杀了他，把他弟弟给杀了。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解决他内心仇恨了吗？没有。他杀了人，他解决仇恨没有？没有。他恨，他的心中的恨在他里头慢慢的在控制他，在渗透他生命的每个角落。他后来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流亡在外，几年之后好不容易慢慢的跟他父亲和解了。问题解决了吗？我得到我要得到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心灵一旦破碎以后要重新整合起来太难。他解决了问题没有？过了几年之后，你知道他恨他的爸爸，他开始造反，发生宫廷政变，要杀死他的父亲。最后事情有没有解决？父亲没有被杀死，他自己被杀死。这罪是伏在你的门口，即使是你公益的怒气、健康的怒气、升级的怒气、有道理的怒气，如果你不制服他，他会制服你。所以圣经上说 罪伏在你的门口，你不制服他，他就制服你。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怨恨，有很多的苦毒，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学赦免。但是赦免太难，赦免是帮助你解决你内在的苦毒，把你从苦毒当中、黑暗当中释放出来的一个途径。因为你毒在你的里头，就像老鼠药一样，慢慢毒死的是自己。但是弟兄姐妹，这很难。从我个人的经历，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经历，赦免好讲，但是很难做到。心中被怒气所控制的时候，也想赦免谈何容易。为什么？我们自然人，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我们生下就是亚当子孙的人，我们很自然的恨别人，自然的仇恨别人，自然的要报复别人，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性流淌不出来恩典、赦免、仁慈、理解，这不是我们的本性，这不是我们的本性。小时候我读《水浒传》，我们中间没有读过《水浒传》的请举手，有没有《水浒》的？没有读过的，没有吗？华人没有一个读过《水浒》的，是不是？小时候读《水浒》觉得过瘾，那豪气冲天，就是《水浒传》好看。我十多岁的时候，《水浒》读了好几遍，我喜欢了，喜欢那种《水浒传》的那种豪气。但是你慢慢成长以后，你会发现《水浒传》是教导你怎么面对人生的伤害，《水浒传》教你怎么样面对人生的伤害。对方打你一拳，你怎么样？怎么样？啊，该出手的怎么样？就出手啊，是不是这样？对方打我一拳，我一定要打对方一拳。对方杀我一个人，怎么样？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杀对方全家。这是《水浒传》教导我们怎么回应伤害的方法。这是《水浒传》给你的答案。很可惜，这个答案很可怕，非常的可怕。一个读惯了《水浒传》的人，他怎么读得懂圣经呢？弟兄姐妹，我们自小就被《水浒传》这种东西灌输在大脑里头，我们怎么可能去赦免别人？太难了。你读《水浒传》很痛快，为什么痛快？是我本性里流淌出来的东西，符合我的自然本性，堕落的本性，我该出手就出手，是不是以牙还牙？这是我们本性自然会做出来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叫你除旧换新，穿上新人，不是从旧人的本性里流淌出来的。你教导孩子，教他不仇恨，他自然会仇恨，是不是？你教他不撒谎，他自然会撒谎。你教他不要去自私，他自然会自私，这是我们本性的一个特点。但是现在耶稣说你要赦免别人，这就太难了，这不是我们的本性。这为什么赦免很难很难？因为跟你的本性，跟你原来的本性是不相关的。有人说啊，赦免可以，但对方道歉，对方赔偿我损失，然后我马上就赦免他。这是什么？你在寻求公义。赦免不等于公义，弟兄姐妹，你明白吗？赦免跟公义不是一回事。公义就是说你打我一拳，我要打你一拳，这叫公义，是不是？你骂我一句，我要骂你一句，叫以牙还牙，这叫公义。在家中，在你同学中间，在你同事中间，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从此以后你的心中苦毒越来越深。基督的福音叫你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让你学会赦免。 Let it go， 我不要报复，我不要怨恨。我不是让你成为懦夫，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人生当中，在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你要学会赦免。几十年前的多年前的那种怨恨还在你的里头，你说我不能赦免他，因为他没有道歉。那你在寻求公义，赦免不是我在寻求公义，而是我选择我不报复，我不怨恨。为什么很难，弟兄姐妹？因为赦免太难了。为什么很难呢？有的时候有人说啊，我赦免难，如果啊，我赦免他，那对方啊，他将来是越来越霸道，他会得寸进尺。我知道有些人是有这种恐惧的。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赦免对方，你饶恕对方，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自己不再喝老鼠药了。但是对方，神会不会饶恕他？神会饶恕他。 但是上帝会审判。圣经上有一句话，在做上帝的孩子，你要知道明白一个道理。圣经上说，如果有人得罪一个弟兄，得罪你，他不悔改，他不认罪，就好像是什么，把一块木大石头拴在婴儿颈子上，把它丢到大海里头。你像一个人在你的脖子上拴了一个大石头扔到海里是什么？那是非死不可的。上帝会事先审判的。上帝教我们以善胜恶，炭火就堆在你仇敌的头上，所以你不要担心去审判，让上帝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要选择来赦免，因为为什么？你不赦免，这个怒气在你的心中会酿成毒药，你天天喝毒药，死的不是老鼠，是你自己。那有人说，好，我可以赦免，但对方要改变，他改变了我就赦免，这仍然不叫赦免。弟兄姐妹，为什么？赦免是看自己生命的改变，而不是看对方的改变。如果看对方有改变你才赦免，你终身是没有希望的，对方不会听你的。有人说，我以后再说，我现在不能赦免，等我以后心情好的时候，我生活变成不一样的时候，我再赦免他，太晚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人的时候，他没有说等几年之后我再赦免你，或者你改变了以后我再赦免你，耶稣没这么做。所以弟兄们，赦免是一件苦事情，但是你必须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赦免是上帝给你一种恩典，是把自己从愁苦当中释放出来，从煎熬当中释放出来，从黑暗当中释放出来，是一种对你自己的医治。一个人把愁苦永远放在心中，把怒气放在心中，苦毒放在心中，弟兄姐妹，他终身坐牢，他没有喜乐。有没有？没有啊！当年我的先生背叛了我，当年我的老师这样讹诈我，当年我的同事、我的房东对我非常不好，我的邻居非常坏，我的牧师对我很坏，怎么办？赦免他，弟兄姐妹，赦免他，赦免他。赦免是上帝给你一种恩典，让你得医治。你那个心破碎了，那个心中被东西捆绑了，现在让他释放 ，Let it go。我不寻求报复，我不寻求那种报复，不是通过言语来报复，也不通过行为来报复。那好了，我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赦免是什么？是 let it go， 让仇恨，让苦毒，让他离开。我讲了这么多，我是要下面所讲的。那我们怎么赦免呢？第一点，我请弟兄姐妹知道，赦免，我怎么赦免？对方已经伤害了我，不管对方知道不知道，有意无意，他已经伤害了我，我怎么办？在教会当中，在家当中，在邻居当中，在同事当中，在房东的关系当中，在弟兄姐妹之间已经伤害了我，我怎么办？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很痛，我很痛，我很伤痛。你知道有人很有意思，他明明很伤痛，你问他你伤痛吗？你能赦免他吗？赦免？我早就忘了。其实你根本没有忘，真正忘记的是表示你伤得不深，伤得很浅，你就忘记了。真正的伤害是终身的，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一生跟着你。很多人少年时代、幼年时代所遭受的创伤一直在心中埋在心中，它影响他的思维，影响他跟人相处的关系，仇恨在心中，怨恨在心中，你都变得很苦毒，讲话酸溜溜的，对人是怀疑不相信，你知道吗？动不动就会发脾气，因为你都有炸药在里头。你知道我伤痛，我伤恨，我难过，我痛苦，我真的很痛。弟兄姐妹，有人伤害你，你不痛吗？当然痛，我也痛。我能忘记吗？我忘不了。但赦免不是忘记，弟兄姐妹，赦免不是忘记，请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忘不了的，你的记忆很有意思，你的记忆比高级唱片要高级多了。高级唱片一旦有了歌词在上面，你想把它完全抹除干净，不一定那么容易，是不是？你的记忆里头，你有伤害的东西牵得很深，你现在把它全都抹掉，不可能的。但是我承认我忘不了，但是我选择我赦免，我不报复。主啊，我不愿意活在这种黑暗的光景当中，我知道很伤痛，很痛，很难，但是我选择我不报复，我选择我记住了功课，我人生修了功课，但是我知道我忘不掉，但是我 选择不伤害，选择不报复，这是第一个。第二，要思想，赦免是上帝的旨意。人间没有真正的赦免，赦免是上帝的本性，赦免从大爱里面流淌出来的东西，赦免是天父的旨意。圣经上说，我们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15节，我们一起读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请你注意这几个词：你们的天父，你们的天父，天父饶恕我们，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能饶恕别人。别人欠我们的债，伤害的债，我们免了对方的债，这是神的旨意。有人说太便宜对方了，我死也不会忘记他。不是叫你忘记，叫你不要寻求报复，从怨恨当中走出来。这是医治，是对你的医治，是对你的修复，是对你的释放，这是恩典。好多人说便宜对方，不是便宜对方，是让你停止喝老鼠药，这是恩典。因为什么？你心中要思想，要制服怒气，你的思想最关键，你的心智最关键，你的里面的人最关键。关键是什么？我的神是饶恕人的神，我是他的孩子，我应该像他，我要让他，我要像他，像我的天父，像我的主。因为我的天父饶恕人，他的心是希望我来饶恕别人。我们的天父不希望你活得苦苦悲悲的，哭哭泣泣的，常常带着泪水，泪水是要流的，但是终身流泪那是伤害你自己。神只给你80年的时间，100年的时间，你就在泪水当中度过吗？有一生活在黑暗的囚牢里头吗？不是嘛，对不对？所以神教我们心意是让我们赦免对方，饶恕对方， Let it go。 弟兄姐妹，圣经上还说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们说有基督的样子，有基督的那种身量，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摧毁他们。天父没这么说，基督没这么说，基督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着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很多人被罪捆绑的时候，他伤害别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罪的囚徒，他都不知道。你怜悯他，你饶恕他，他需要是拯救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成为我们赦免他人的一个榜样。赦免就是医治，赦免就是释放，赦免就是自由。赦免太重要了，饶恕对方，赦免对方。你想想，我想象基督的时候，人家骂耶稣说你是白痴，如果我们现在有人敢骂我是白痴，你说我气不气？我晚饭肯定不吃了，睡不着了，是不是？因为妈是被鬼附的，你气不气？你气啊。永远你是基督徒，也受到伤害的时候，永远说这个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圣灵在他身上不是真的圣灵，是魔鬼。你气不气？你气啊，是不是？可是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基督在我们里头慢慢成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境界慢慢会提高。为什么？因为基督在你的心中，以你们的空间越来越大，也能包容，也能赦免，也能 let it go。 我不报复，我不仇恨，我慢慢的求主来帮助我们。那第三，弟兄姐妹，你怎么来赦免对方？除了思想神的心意，思想基督的样式之外，你要思想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赦免的价值。赦免太有价值，赦免是良药，赦免是极大的自由。当你不赦免一个人的时候，你的里头很苦闷。有些人得到抑郁症 depression， 我不说这是得 depression 的唯一的理由，但的确让你心中很郁闷，让你心中很愁苦，让你心中很有压力，让你血压很上升，让你里头身体当中得不到一点点的帮助，一点的好处。怒气在你的心中会伤害你的身体，而且怒气在你的心中，你跟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现在你在神的面前，你告诉你赦免是有极大的价值，让你得释放，让你得自由。 而且弟兄姐妹，你晓得吗？当你说对方如果要改变，我就赦免他，是你错了。你应该看看赦免给你自己的生命所带来的变化。当你真赦免别人的时候，你的里头越来越念堂，越来越光明，越来越自由。为什么有人煎酒浇愁？他是想对付自己的苦毒，解决自己的苦毒，解决自己的伤痛，他用酒来解决，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永远就被一个黄色东西缠住了，被各种娱乐缠住了，想让自己忘记，你忘记不了的，你必须要一个东西进去，那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去。基督在我的里头，上帝，你的心意是让我赦免，让我从愁苦当中来释放出来。我再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如果你学会赦免，是给你的孩子一个很大的、很好的、很美的功课。为什么？在你的孩子的面前向他们表明，当我遇到愁苦的时候，我怎么不被愁苦能释放出来，怎么面对人生自己伤害，我自己从里面怎么能走出来。这是教导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说爸爸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你想一想赦免饶恕所带来的美好的一个果效，它是有价值的。第四，只是控制自己的怒气，你要更积极一点。更积极是什么？你更多的仰望上帝。因为赦免是天上来的，你离神很远的时候，你里头没有力量，你真的没有力量。当我们不赦免别人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仇恨当中的时候，你常常是向后看，你是向后看，你不向前看。你知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开你的汽车的时候，你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大不大？很大，是不是？你车两边的那个小耳朵灯大不大？那个玻璃大不大？很小。为什么挡风玻璃那么大？为什么两边的小耳朵上面的玻璃那么小？为什么？为什么？向后看是重要的，但根本不如向前看那么重要，是不是？耶稣基督在过去的生命当中，他带领我，他释放我，他在我前面为我预备的，可能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约瑟，你们想想约瑟，如果这个约瑟哈，你们看看这个约瑟，如果约瑟他一生只是向后看的话，活在愁苦当中，他不可能承受神给他的祝福。你们知道约瑟吗？被哥哥们卖到埃及，遭受不白之冤，关进监牢，失去了家庭的亲人，他什么都没有，而且最后被人诬告，活在监狱里头。这是他生命的一个 chapter， 一个生命的一章。如果他的生命整天就抓住这个不放，哎呀，你看当年我的家庭破裂了，当年别人伤害了我，我整天就往回头看，整天往回头看，不往前面看。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不会有祝福的，你不会有祝福的。如果这个约瑟一直往回头看的话，他能成为宰相吗？他就被愁苦把他埋葬，他不可能有那样的生命成为埃及的宰相。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是让我们向前面看，不仅仅是向后面看。如果愁苦在你的心中，苦毒在你的心中，常常让你回头看，弟兄姐妹，你要想在神的面前，基督，你来充满我，你为我预备的生命不只是眼前这么一点点，你让我人生遇到所有的事情都万事互相效力，你为我预备的人生的功课还没有完，你给我祝福还没有完，让我看仰望前面的道路。当基督不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靠我们的肉体，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对付我们里面的伤痛，我们里面的伤害，我们的愁苦。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给他的修士们给他们上课，那课上完以后，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他跟学生们说，我现在给你们考试，我给你们每人一块小地土地哈， 给你们每人一块，在某某某一个地方。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功课，你们要保证一年之后这块土地上不再长草。学生这么说，这太简单了，这种功课谁都会做。第一个学生就想，哎呀，我就是每天把草给拔了就好了，我也不想天天拔，冬天还不长草，对不对？偶尔去拔个草就解决问题了，然后第二年我就看看我的土地怎么样。那第二个学生说，啊，这很简单，我在上面撒了一层石灰就解决问题了。你们知道石灰对不对？撒上去以后肯定草全都不生了。那第三个学生说，哎呀，很多东西都是在乎你的大脑，你认为没有草就没有草。到了第二年，时间到了，开始谜底要揭开了，大家去看一看，哎呀，我刚刚薅过的草土地上怎么还有草呢？我撒过的石灰怎么石灰里面还是长着草呢？还有人说，哎呀，我认为没有草，现在许多的草。但是老师，你不自己也有块地吗？我去看看你的地有没有长草。他们到老师的地上一看，哎，发生什么你知道吗？老师的土地上没有草，只有庄稼，只有庄稼没有草。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没种过地哦。你的一块地上面种上庄稼以后，草还在吗？少，会把草给挤走了，是不是这样？如果这块地什么都不种，草就来了，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心灵就像花园一块土地一样，如果耶稣基督不在你的扎根，你的荒凉的土地里面有很多的杂草，苦毒会长出来，怨恨会长出来，毁谤会长出来，报复会长出来。为什么你要仰望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做礼拜，你以为是摆做的吗？我们来亲近上帝的时候，就让上帝在我们心目中占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里头变得越来越刚强。我们里面空间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包容，就能赦免。我们里面有个 power， 它可以医治我们的苦毒。所以弟兄姐妹，当基督正在我们里头掌权的时候，我们仰望前面，不仅仅是仰望后面。我知道神为我预备的丰富，预备的祝福不是到此为止了。也许我们人生有点挫折，也许我上午一生受一伤害，但是神为我预备的是在前头。你在神的面前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当基督在你的里头真的扎根掌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慢慢慢慢就从伤害苦毒中释放出来。人生有好多的事情让我们受到伤害，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选择来赦免，靠圣灵的大能。你的动机是什么？我顺服神，我顺服神，对方我不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来赦免，我是因为神的缘故我是赦免，因为我是神的孩子。赦免你不一定也许到他面前去，哎呀，我赦免你了哈，也不需要怎么讲的，对方也许不买你的账，因为他根本不觉得是他的错，你不需要跟他说我赦免你了，你在你的心中你赦免他，我选择赦免他。有的时候心中很苦怎么办？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说了，把你的愁苦写在纸上，把你的愤怒写在纸上，然后也把你的赦免写在纸上，我赦免你了。你不需要当面对他讲，哎 Peter 我赦免你了。 Peter 说莫名其妙，是你的错，为什么要赦免我？是不是为你带来更多？在你的心中你赦免他，你不需要当面跟他讲。但有的时候家庭要讲，弟兄姐妹，家庭赦免要导致和解，赦免跟和解是两个概念。有的时候赦免了不一定和解，比方说我赦免我的老板，他伤害过我，我现在不报复，不怨恨，不中伤，不恶毒， let it go。 但是我不一定跟他和解，和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重新成为朋友，那不一定，对不对？有的是受过伤害，但是我赦免他不等于说我又重新成为一个朋友，如果对方不愿意也是空欢喜一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赦免不一定带着和解，但在家庭里头，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赦免带来和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同一个身体。家庭只有赦免没有和解，你们还是陌生人呢，是不是？所以在基督的里头，我们选择，因为我顺服神，神叫我赦免我就赦免，不是因为对方配得我的赦免，不是，而基督叫我赦免，我是上帝的孩子，我的身份跟他不一样，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将来的日子还很长，也许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神为我所预备的基业我永远无法想象，因为我是有永生的人，我是有未来的人，我是有上帝的人，我是有基督心情在我里头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新人，不要活在旧人的愁苦和怨恨当中。 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将来要谈恋爱，你要成立家庭，你现在就开始操练自己，对付你的怒气，治理你的内心世界，你一生会蒙福的。很多人到了五十岁以后再想起来制服自己怒气不晚，但也失去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们中间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生活刚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你主啊，你在我的心中来掌管我，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有怒气的时候知道怎么治理它，让我心中有苦毒的时候怎么面对它。我要选择靠你的大能大力，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我顺服，我饶恕，我顺服你。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一起读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便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上帝喜悦你，上帝祝福你，上帝恩待你，你的身量变得丰盛，也可以承受上帝更大的祝福。记住约瑟，如果约瑟一生愁苦，弟兄姐妹，他不会承受上帝的祝福。你的心中整天就是愁苦和黑暗，上帝不可能把更多的祝福放在你的身上。为什么？你拦阻了祝福的管道。一个人心中满满怒气，心中充满了怨恨，上帝能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吗？你的老板都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不要说上帝了，是不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愿基督的身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出来。有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可以慢慢的从愁苦、从怨恨、从苦毒当中释放出来，赦免你的仇敌，赦免那伤害你的人。你要选择，你可以选择。如果我们只讲对付怒气，不对付赦免啊，不对付这苦毒，怒气重新会回来找你，好像这个怒气过去了，没有过去，它埋藏在你的心中，它慢慢会毒死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制服自己怒气的人。我们怒气在心中积成怨恨苦毒，求主帮助我们学会赦免。主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喊怒到日落，然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今天的经文上面有一句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再一次来想一想。圣经上说，一切的苦毒、恼怒、愤恨、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你们中间除掉，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神饶恕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纯净。神赦免我们，我们也赦免那些干犯我们的人。赦免是一种自由，赦免是一种祝福，赦免是一种释放。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赦免是一种自由，赦免是一种释放，赦免是一种祝福。苦毒是喝下老鼠药，希望老鼠去死，结果死的是自己。愿神的生命赦免，神的性情慈爱在我们生命中能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让耶稣基督真在我们里头能彰显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承受各种伤害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内在的力量，圣灵你刚强我们，让我们也赦免那伤害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房客，我们的房东，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不断彰显出来，因为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赦免。就不让苦毒在我们里头来控制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苦毒的囚徒，让我们失去了生命中的喜乐和自由。主啊，你让我们的心意，你的心意是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让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复制出来。主，求你在我们身上注册你的工作，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面对自己的怒气，除去我们里面的仇恨，除去我们里面的苦毒，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赦免别人心思的人。主啊，没有你的帮助，没有你的能力，我们活在愁苦当中，也都没有喜乐，过去紧紧地捆绑我们， 让我们里头活在眼泪、伤心、自怜、自哀的生命当中。我们认为生命从此结束，人生不再有意义。但是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未来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什么时候悔改都不会再迟，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心意是要释放我们，你的心意是要医治我们，你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世界上短暂人生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生命的大能。主啊，你释放我们，这是荣耀的释放，是根本的释放。主啊，你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让我们照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主啊，我们过去在愁苦当中，今天主你的喜乐浇灌我们，过去我们不得自由，今天让我们得自由，过去我们永远忘不了过去的伤心的事情，今天主你让我们仰望天上，耶稣基督你居住在我们的里头，你在我们里头掌权，让我们隐藏在你的里头，让你的恩典当着彩衣披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愿你的爱穿透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靠近你的时候，你的爱就是溶解我们里面的冰霜，除去我们的苦毒。主啊，在我们里的掌权挤走除去我们里面的冰冷，我们里的苦毒，我们里的痛苦，因为主你是赦免我们的主，你也赦免我们，也教导我们赦免我们自己，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应当也赦免自己，让我们在里面重新被你更新，活出耶稣基督加美的形象。主啊，祝福照着每个家庭，祝福照着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愿他们生命焕发天上的荣耀和光彩，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